向耶和华歌唱，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赞美你。大家起立，我们一起献上我们的赞美和敬拜。
让众生灵快乐歌唱，让大海洋高声赞美，让海中浪花海海手一起相助，发出光中我来相助，唱新的歌，听他成就
神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为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荣光，是我的神。
赞美你，仰望你名 享受，我要奉你名来举起我手，我要奉你名来举起我手，我要用嘴唇来赞美你，仰望你名来举起我手。
站立，我们一起来向主献上祷告。亲爱的天父，亲爱的主耶稣，宝贵的圣灵保惠师，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真的是因着在基督里的恩典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在万民中拣选了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圣灵自己的感动里面，为罪、为义、为审判，我们就自己责备自己。我们看到我们的光景是那么的没有盼望，是那么的没有方向，是那么的偏离了真理。可是主，你来到了世上，你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而且你也愿意让我们借着圣灵的感动来接受你自己的恩召。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选召我们是为了要来荣耀你，要在你自己的生命里面以主为乐。谢谢主，让我们不只是一人蒙召，
而是我们众人成了你自己蒙赎的教会。主，我们一起同心的来到你的面前，向你同心的献上敬拜。我的心啊，我们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他救赎我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我们的冠冕。他用美物使我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我们能够如因返老还童。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也离我们有多远。主啊，帮助我们在主里面真的是能够活出与蒙恩相称的生命。谢谢主，愿我们的一生都成为你自己能够使用的器皿。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求，阿们。大家请坐。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诗班，继续带领我们下面的敬拜。今天诗班所要奉献的诗歌是《眼光》。
心里要有眼光，哦，你的心里要有眼光。
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听了我恳求的声音。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里倚靠他，就得帮助。谢谢主赐下他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有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来行走我们属天的道路。
请起立，我们一起聆听神的话语。今天要宣读的经文出自雅各书3:13-4:3。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理。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 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这是神的话语，请坐。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我们经过几个礼拜的一些的分别分隔，我们可以今天一起来敬拜神，我相信是好的无比，也是神的恩典在我们当中。让我们也继续一起用祷告来敬拜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今天你再一次在主日召聚我们众人来到你面前，主，让我们存着一颗真的是愿意来亲近你的心，也存着一颗饥渴慕义的心来到你的面前。谢谢恩主，因为每一次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敬拜你，我们全教会可以像一个家一样来敬拜你，就是神你的恩典。主，我们没有一个人配得这一份的恩典，若不是你自己透过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世上为我们完成的救恩，主，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在这里来敬拜。谢谢恩主，因为你不但把这样一个得救的心，得救的这个机会放在我们面前，让我们有一颗软化的心，愿意接受福音，更愿意凭着信心来到主的面前。主，今天我们成了何等样式的人，主，不是我们有什么可夸，乃是神你自己恩典的缘故。主，让我们每一次来敬拜的时候想到你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我们就不得不俯伏在你的面前，不得不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你自己在宝座上的羔羊。谢谢恩主，因为你用你的爱，用你的宝血拣选了我们每一位。主，让我们今天在这里侍奉的时候想到，唯有神你自己透过你的话语所赐下的教导才是智慧的言语，让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能够遵照你的话语而行，也帮助我们的教会走在这条的道路当中，继续以完成神你自己的托付为我们的使命，继续在这个世代当中来尽忠职守。谢谢恩主，求主今天在我们当中不但接受我们的敬拜，也在我们当中透过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也帮助我们教会在前面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也特别为这个周末我们有从台湾新加坡来的东方比利弟兄来到我们当中来做见证，来传福音。我们为星期五晚上在校园这样的一个福音的聚会祷告，也为下个星期天的下午在我们教会里面有这样的福音的聚会祷告。我们求主你使用这样的聚会，把慕道的朋友带到你面前，透过这样的见证，让人的心被你自己所改变，被圣灵所改变。我们感谢主，我们也继续为教会里面各样需要的得到医治的肢体来祷告。主，我们为上个礼拜丁长老突然间因为心脏里面有这个血管的爱治疗，让他复原，他今天也能够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敬拜。主，我们相信神你是掌管一切的神，在我们还不知道的时候神你就特别的保守，也在你不知道的时候神你就医治，在我们还不知道的时候神就用你的这个生命当中的引导，在我们生命当中有特别奇妙的作为。我们求主继续的看顾保守，我们为我们当中这些需要医治的姐妹，特别是为 Cici， 为刘家珍、曹辉，还有在上海的白小燕，他们在做这些治疗或者是在暂时的一个段落，我们都求主继续的看顾保守他们的身体。我们也为这位王德弟兄的太太 Jenny 祷告，他在这个 Houston 也在做治疗的当中。主，我们今天也纪念在德国的薛维佳姐妹，我们这次有机会去探望她，知道她这一段的时间相当的辛苦，她最近因为身体的瘦弱到40公斤，那这几个礼拜也经过不断的营养的打针，也能够将体力体重恢复到增加了几公斤，姐妹还继续的需要治疗，也求主特别与他们一家同在。我们感谢仰望主的恩典，因为我们在这里一切所需要的都有神你的供应， 也求主带领教会前面在寻找牧者的事兄这一个项目当中，也求主你自己赏赐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求主用话语教导我们，保守带领下面的时间。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感谢主，我们今天可以再一次的回到当中，跟我们大家一起来敬拜。过去几个礼拜，我跟师母有机会，我们先有两个礼拜到欧洲，这两个礼拜是我们很早就排定的休假，我们有机会先到德国，也探望当中在我们好多年的张维达、薛维嘉弟兄姐妹夫妇，特别他们最近这一阵子，工作的调动，从柏林调到汉堡，同时也因为薛维嘉姐妹的身体，大概有六次大大小小的手术，听起来是很吓人啊。那我们看到他的时候也大吃一惊，因为他的身体受到非常非常超过我们想象的这一个情况。那甚至在我们最后要走以前，他还住院，因为他的身体太虚弱，没有办法吸收营养，所以医生要他到医院接受一些营养的注射。我昨天还跟他接到他的通讯呢，知道他的情况已经慢慢的好转。我们感谢主，我们愿意的话也为他祷告。差不多两个礼拜前回来以后，我第二天又出门到亚洲参加一些宣道的会议，这也是我自己在跟教会我们所支持的宣教机构国际关怀协会，我们在金边在柬埔寨开的这个国际的会议，完了以后我也有机会到台湾、到香港，甚至到中国，有很简短的一些宣教工厂上的一些的明白了解。其实我感谢主的恩典，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去了很多的地方，其实我没有别的目的，也只是在神的当中继续的寻求神，在我个人，在我们前面侍奉，也在我们前面的宣教这个机构上这个的一些的参与的一些的关怀。我感谢主让我在这段的旅程当中，我想到这个礼拜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有一段神的话语就进到我的心中，特别今天早上我要用这段神的话语跟我们彼此的勉励。这段神的话语记载在启示录第三章七到八节。其实启示录前面这个二章三章这前面几章里面所提醒的是当时神的仆人约翰，他在这个见到了这个异象里面神透过他向七个教会，在七个教会所说的话，这七个教会在当时的世代是很重要很有代表性的教会，甚至很多人相信这七个教会是像我们在历世历代以来所有的教会所说同样的话。今天所提到的在第三章第七第八节里面，是神透过约翰将当时七个教会当中一个教会叫做腓拉铁腓的教会，这个教会是当时七个教会里面最年轻的一个教会，最年轻的一个教会。这个教会也分别是从别加摩来的殖民，在差不多西元159年到138年，这是前西元前159到138年，所殖民、所建立、开垦且建立起来的。腓拉铁腓其实是从英文、从希腊文翻出来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字叫 Philadelphia 啊，大家都知道美国有这个城市。这个字的意思其实就是说，在希腊文叫 Philadelphos， 是说爱兄弟的人，爱兄弟的人。这个城市、这个教会，因为这个命名，很显然的是神要他们做一个懂得爱其他兄弟、爱其他的这些我们所有的这些能够爱的这些眼睛能够见得到的这些的人的一个教会所标榜的。为什么这个地方这样的名称在那里呢？原来腓拉铁腓这个地点有它特别的意义。当时那个时代里面所建筑的教会的所建筑的城市都有一些军事上的一些目的意义，因为希腊帝国为了征服整个地中海的这个周围，有许多的一些的所谓的军事的目的的建筑建造城市，好让他们所建立的帝国不受到任何的侵犯，建立的帝国可以在那个地方生根。罗马后来时代也沿用了这一些的制度，因此教会这个城市的建立大部分都是因为这样的目的。可是腓拉铁腓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腓拉铁腓教会的被建造不是为了军事的目的，不是为了要征服，用军事用这个政治的力量 来管辖来管束当地的人。菲拉铁菲被建筑在一个的三个地区的一个中间，这三个地区叫做美西亚、吕底亚还有吕佛加，这三个地区的交接点，其实它被建造在那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而是为了要纯粹的要传播希腊的文化、希腊的语言，把希腊的文化语言传入到吕底亚和吕佛加这两个地区啊。这个是所有在一些我们历史历代看到的在征服了他们一些的 territory 一些的地方以后，军事的力量可以达到的，只达到某一个目的，除非在文化上面，除非在语言上面改变，这些人才慢慢的可以成为顺民，才可以成为一个归顺于在这一个帝国之下。那根据历史上的记载，他们这个所非常的成功，据说到了差不多公元后19年，吕底亚的人已经把他们自己的母语都忘掉了，他们一切的生活的方式跟通用的语言完全照着希腊的文化和希腊的色彩了。这段的历史，这段经过跟菲拉铁菲教会在启示录里面被神所提醒所教导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来看一看这段的经文，很短，让我们一起来读启示录这段的经文。请你们有圣经的就打开，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也可以参考一下，我大概经文在后面会有哈，请你们看一下经文好了，如果你们有的话先看一下经文。第7节，我们记起来第7、8节，我们念这两节就好。请你要写信给菲拉铁菲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钥匙开了就没有人关，关了就没有人开的说，我知道你是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啊，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第8节我们再读一次，第8节，来，我知道你的行为，你越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啊，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我们感谢主，在当时这个第一世纪的教会都受到极大的迫害，当时是罗马皇帝大概这个米豆先的时代里面，基督徒受到极大的迫害，所有的基督徒每一个地方只是程度上的不一样。在这里神透过约翰向菲拉铁菲教会说，特别在第8节里面他说你在这个过程的当中里面，虽然你略有一点力量，我知道你的行为，菲拉铁菲教会其实满神蒙受神的这一个称许的，没有弃绝我的名，在这个患难当中他没有弃绝掉他神在当中应当被尊崇的名。他说看啊，因此我要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我这一趟的出门到了蛮多的地方，特别我后面这两个礼拜我去一些的地方，就让我被提醒神在各地的一些的福音的工作。神在历代以来透过他的自己的子民把福音带到许多不同地方，今天还有许多地方需要福音，今天还有很多的人他们没有得到福音，这个使命要由谁来完成呢？特别我们这次在金边我们开的国际关怀协会董事会里面也提到了整个福音的策略，因为我们的整个策略就是福音进中国，过去我们讲福音进中国还有福音出中国，后来我们慢慢随着时代我们修饰的，现在变成福音进中华跟出中华，因为中国只讲的是一个地理上的一个位置，讲到中华是讲到整个我们华人世界里面所有的华人的血统有关的不管是教会团体都包含在内，我想这是神的心意，在这个世代当中要来使用。但讲到这个福音能够进中华，这个福音进中华已经是很久了，虽然这个进中华还是不断的在进行的当中，我们中国人还需要福音。今天虽然我们知道很多的人在海外或者是在中国大陆已经信主了，有人说这个比例非常非常的高，今天没有人有准确的数字， 从最保守的大概4000万5000万到最乐观的估计到1亿4000万都有人讲啊，不管是5000万或1亿4000万，但这几毕竟是华人中国人当中的1%几而已啊，还是很小的一个数目，是不是？如果说你想到没有信主的比我们信主的还多了相当相当多的时候，你就要这种迫切感，我们这些的同胞需要福音是何等的迫切。不但如此，我们有这么多的人，就算我们没有1亿4000万，就算我们取个中间值好了，取个8000万人来讲，我想这个数字大概不会差太远了。我们如果有8000万的基督徒在整个中国，或者在中国大陆这个国家社会的当中，这8000万人到底有对国家社会有多少的影响力？这个是好多年前我到武汉培训的时候，有一个家庭教会的同工跟我提出来的。他说我们在中国这么多基督徒，但是我们所发挥出来的力量太有限，对社会国家的影响太有限了。我就想到神在每一个时代，特别在第一世纪里面，在当时的教会里面的一些作为，给他们一些负担，成为我们今天的教会当中的一些弟兄姐妹我们的提醒。当时的基督徒是非常非常的少数的一群，当时的基督徒里面是非常在社会的地位当中是非常低下的一群，他们没有受什么教育，可是当时这一群少数的人对整个罗马帝国甚至对整个的世界所带出来的影响是何等的大。问题不在多少，问题是在有没有遵照神的心意，有没有愿意摆上的心。这段时间我们特别花了点时间来研究，来思想一些中国教会在整个神的带领当中的一些经历，也参考了一些得到的一些资料。最近在中国有很多的一些的有学问的学者专家的基督徒开始在研究这一些，他们写的一些的东西很精彩，写了一篇的文章啊。特别最近读到一篇蛮年轻的在北京的一个家庭教会的一个主任牧师，他同时也是做一些文化事业的图书的一个总经理，他说的一些有关中国教会这段历史的记载，我要引述一些他的里面的记述今天跟大家分享介绍一些让看看我们看看在这个世代当中，在这个从20世纪一直到我们今天的当中里面，神在我们当中的作为，神透过福音的使者把福音带到中国以后，福音在中国的见证，然后福音在中国所带来的一些的使命，带来的一些的其他的需要，以及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可以盼望福音怎么样从我们中国人当中被带出去的一个些展望，以及福音今天给你给我的盼望，以及给你给我的使命到底是什么。今天时间有限，在这么长的历史当中，我只能很快的把一些重点的讲到。首先我要提到就是我们刚刚读到的经文里面所讲的神给他们一起这个怎么样开启的门，是不是刚刚我们读到的经文说神给腓拉铁非教会打开的是一扇敞开的门，这个门是无人能关，无人能关。你就说这个到底是什么的门呢？在圣经的当中里面提到门的时候，通常两种的意义，一种指的是福音的门，福音的门，福音的门是向所有人敞开的福音是为神的心思愿意万人得救，这个门是敞开的，虽然那个进去的是窄门，能够进去的人有限，但这个门是向所有人敞开的。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意义这个方面里面，我想我们最多的可以提到的就是是一个什么窄门等等，是一个永生的之门，在福音书里面都可以看到。另外所指的这个，在特别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所提到的，是指的是一个传道的机会，传福音的机会。保罗特别他在他的这个事迹的里面提到罗马帝国，我们都知道罗马帝国那个时候造就了许多许多的一些传福音的机会。我们不是常常讲吗？这个什么条条大路通哪里？通罗马。不一定是这样子啦，但是我想这是形容是当时的这个交通做得非常好，因此交通工具的完善完整就为了福音传福音预备了好的很好的工具。所以保罗在那个时代里面，虽然我们用现在的眼光看是花了很多的时间才走了一些地方，当时罗马帝国的交通已经为他预备好了，语言也是另外一个预备的，是在希腊统治的时代把语言已经普遍化，整个地中海的世界里面希腊文是一个通行的语言，好像我们在这几个世纪的英文一样今天你到任何的地方去大概再怎么样的话英文勉强都可以沟通的 可是越来越多的这个趋势看起来，中文我们的汉语是另外一个通用的语言。现在全世界很多的地方都在学这个字，学这个语言，所以将来盼望我们这些有特殊神的恩典，我们懂英文又懂得汉语嘛，对不对？你们都不吭声，好像都不懂呀。我们有这个条件，所以传福音对我们而言是一个神所给我们的利器。所以在这些情况当中，保罗特别提到在哥林多前书16:9，他说因为有又宽又大又有功效，他说因为有又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保罗提到神为他开了这个福音传道的机会，传福音的机会。然后他又请求哥罗西的信徒为他带祷，让那宣讲福音的门为他敞开，哥罗西书4:3里面所说的。还有当保罗返回安提阿教会，他向信徒述说他这个在传福音给外邦人的门已经打开了，在使徒行传14:27所说的。因此神在这里对腓拉铁腓教会所说那个敞开的门，我想很主要的是指的是一个传福音的门，是一个传道的门。过去腓拉铁腓是被希腊帝国所使用来传播希腊文化，传播希腊的思想，传播希腊的宗教，希腊的哲学，而且有很好的效果。今天这个教会被建立在腓拉铁腓，上帝要使用它来传播天国的福音，用它来传播爱的信息，让它传播神的教导。这是上帝给腓拉铁腓教会的使命跟托付，因此他说这是给他们一个敞开的门。让我们回过头来很简单的看一看在整个中国教会的当中的历史，上帝为他的子民，特别为他试炼的子民，打开一扇敞开的门，是为了带给他们安慰与盼望，安慰与盼望。当时的腓拉铁腓教会在苦难当中，神给他们，告诉他们神没有忘记他们，还给他们一个福音的使命，对他们来讲是一个极大的安慰。同时也把这样使命给他们的时候，也让他们在前面的日子当中充满了盼望。我想这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被鼓励、被激励、被提到的。今天第一点，我要花一点时间谈一谈福音在中国的见证。很特别的，我们中国人的这个特别在这前面一个世纪的历史当中里面，教会的历史很好的划分的方法，用30年做一个阶段来划分啊。30年，我们通常都会想到1949年开始啊，但是我稍微退后一点其实福音在中国的扎根是从1919年到1949年，在这个中国政权改变了以前。虽然那个时候有很多很多的宣教士进到中国，在中国花了很长的时间，其实从从这个马里逊进中国有很长，有100多年的时间呢。但是福音真正的扎根差不多在那个30年扎得最稳。当时有很多中国的基督徒被兴起，中国本地的本土的教会被兴起，神预备好了这些人。当时虽然有人说当时的基督徒大概只有差不多后来留在中国大陆大概只有差不多80万，但这80万的人跟后来到了8000万，差不多100倍的对不对？这个 的比例当中，当时80万，很多人说当初的80万这些有根有基的基督徒对中国的社会的影响，比后来到现在8000万对整个中国社会的影响还来得大，还来得深。因为当时这些的基督徒非常有根有基，那个时代神透过这些的基督徒打好了根基，预备从1949年以后进入到另外一个30年的时候，中国教会所面临是完全不同的阶段。我们有人说像现在的中国的教会里面大概可以分为这几个类型的教会我从后面的讲起了三支教会大家都知道，那大学的校园事工，这个是年轻人的工作，我们或多或少也听说。传统的家庭的教会过去在农村的里面，后来也发展到城市，我们大概也都知道在这个中国教会历史上发展非常的重要。今天很多人把这些焦点都看到另外一个叫做新兴城市的教会，我等一下会稍微花一点时间解释，这是现在在整个中国我们发展最快的一些的教会的一些的系统，大概都是这一类型的教会。整个发展我们是讲30年，第一个阶段的30年，从1949到1979，可以说是30年的逼迫的时期。但我们不用讲，我们大家都了解整个中国在当时的政治的情势，整个 刚刚改变，因此在政治的情势当中里面，中国的基督徒绝对是绝对处于一个被迫害的阶段。当时的教会门被关了，到1950年我们都很清楚，不但教会被关了，圣经被没收了，所有印刷圣经都不准，而且所有的外国的宣教士都被迫要离开中国啊，这很多很多历史当中的记载带出来的许许多可歌可泣的事情。但是79年以后是一个改革开放的时期的来到，改革开放带来了教会的改变，到2009年，30年的时间，有人说这是中国教会的30年的开放的时期，让中国教会蓬勃的发展，的确是这样。我们等一下再来看。那在后来第三个阶段，从2009啊，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阶段里面，很多人很看好这个阶段，到2039，大概有30年的时间，很多人认为这30年时间是中国教会要领受神的托付，是30年的宣教的时间哈。我等一下稍微谈一谈，就是怎么样的一个可能性。这30年的宣教不是我们坐在这里啊，等就会发生的。如果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划分点的话，我们来看一看神在整个中国教会福音在中国教会的建造。我很快的讲哈，49到79这30年的迫害带出来的是福音在中国的扎根，因为迫害临到的时候，那个所谓真正的信徒就会被显出来，信仰才经得起考验，人才会留下来。教会对社会的实际的影响过去已经建立，但是在这个时候受到迫害，当然最明显的是因为抗美援朝的时候已经 带起了所谓三自爱国运动，教会被改变了。过去教会被关，三自爱国运动那更早有所谓的教基督教协会，那个是本来就存在的，后来开始了三自爱国运动以后，两会的存在取代了整个中国过去的教会。但所谓三自爱国运动基本上是一个政治的运动，信仰的成分里面非常的有限，因此所带出来的是有形教会的被关闭，外国宣教士的离开。神这个时候开始考验中国的教会，中国的信徒，当这些外面来的援助都离开的时候，这些中国信徒怎么办？当时中国的这些的政治的领袖认为基督教只有一条路，就是死亡，基督教会完全在中国被消灭，就是他们的想法。特别到了后来60年代以后，到文革的阶段里面，迫害更厉害，有许多的信徒传道人寻道，我想不多讲这些，大家都很清楚。这个阶段到79年以后有一个重大的改变，这有几张传统家庭教会，下面在农村里面你们可以看一下。那79年到2009年，我想就是今天这段圣经里面的话语所给我们最好的提醒，就是神给中国教会开启了一扇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其实在那个时代里面，非常的教会被处于一个黑暗，被处于在一个所谓的地下，或处于一个被迫害的阶段里面，谁也没有想到1979年发生了一件大事。我们在座的大概都已经那个时候都已经我不要讲了，应该还很年轻了哈，你们都已经存在了哈。1979年大家都知道，当时中国的领袖邓小平来访问美国，特别他在2月的时候，春节的时候访问美国，他发表了一个很重要的，当时中国教会已经中国政府已经准备好开放门户了，他到美国来宣布一件事情，他宣布要归还教产啊，没收当时没收的教会的财产，开始要归还。他回去以后就做了几个，就开始慢慢的归还。这个事情是所有人没有想到，因此带出来整个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的开始，教会有一些的教会被恢复。当时教会被恢复，因为最早教会很多都是属于宣教士所建立的，所以要还给谁呢？还给谁呢？当然还给当时存在的三自教会嘛，那个所谓的恢复。所以是从左边手拿到右边的口袋，左边的口袋拿给右边的口袋。但是很奇妙的是，当时没有人想到，以为基督徒都被消灭了，所以他们想说开放教会只是在名义上做给人家看哈，大概没有人会来，或者只有一些老太婆会来啊。可是没有想到，很多教会被开放以后，有许多的基督徒涌进来啊，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些人从哪里冒出来的。所以当时带出来中国教会的第一批的复兴，是所谓的一些的三自教会，或者还有在农村里面的家庭教会带来极大的复兴。这个是当时一个些情况。79年开始，中国教会进入到这个年代，的确是神赐给中国教会的，人家说在那个许多一个关闭的时代里面， 也许还没有开门呢，至少开了一扇窗户，看到一点的亮光。好，这是79到89年的时代。如果我说我们在这30年，我们再稍微划分一下，把10年划分一个阶段，79到89，改革开放所带出来的是，我刚刚讲的三自教会跟农村教会的复兴。但是到了89年以后，进入到另外一个阶段，我们都记得都不错的话，我特别我的印象很深，因为89年那个时候我正在中国第一次啊，这是当时教会哈，你们看得到，那三自教会到现在还很重视这个叫做天津基督教山西路堂举行和谐稳定主题培灵会哈。你们听到这个名词大概就知道这个培灵会蛮政治化的，蛮符合这个政府的这个要求的走向哈，所以受到蛮政治化的影响，这个所谓的教会。传统的家庭教会也在这个改革开放当中慢慢从改转型了，在城市里面开始发展。特别到了89年6月4号所发生的天安门的事件，在政治上来讲是一个很可惜很不好的事情，因为带来许多的苦难。但是很多这些的苦难，神却用这些的苦难所带来的机会，让中国开始发生一个巨大的转变。这个转变是从福音的角度来看，很多当时的一些的知识分子开始发现他们的失望落空，他们的盼望落空，因此他们开始归向耶稣，开始听福音，慢慢的有的人接受福音。今天许许多多在中国大陆的教会的领袖都是在那个时代里面信主，我相信我们当中也有许多大概在那个时代开始接触到福音。因此在整个大学的校园的事工还有城市教会的建立如雨后春笋般的兴起，这个是89到99年的阶段，很多很多这种的现象。这边有一些的相片你们可以看一下，校园的事情，知识分子的归主。但是教会开始在这个阶段以后，政府又开始注意了，那没有想到到99年了，另外一个10年又发生一件大事，就是法轮功。你说法轮功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法轮功的确跟我们的确没有关系，但是有附带的影响。中国政府开始比较注意到基督徒，从89到99越来越发展太快了，引起注意。可到99年以后，另外一件事情吸引了中国政府的注意力，就是法轮功的事件。法轮功的事件让中国政府开始对基督徒的这个紧缩开始放松了一点，也是让中国的这些的教会，特别是新兴的这一群的基督徒的教会，开始可以在这段时间赶快的成长。所以到从1999到2009这10年，可以说是整个新兴的城市教会发展最快最迅速的10年。感谢主哦，我仔细的想一想，这10年差不多也就是什么，也就是我们北堂开始建立的时间。我想你们想想看，我们教会的历史，我们这个教会虽然只有12年到现在，我们在不也在这个时间里面开始被建立的。我自己在现在看这些，我就觉得很有意思，上帝的心意很奇妙。在这个10年当中里面发展的非常快，因此尤其开始就建立比较大型的教会，比较突出的教会哈。现在这个是很大很多很知道北京守望的教会，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教会。那这些所谓的新兴的教会呢，我想就开始带出来了福音出中国的一些展望，福音出中国的展望。我们从过去这一个阶段历史的发展当中看到，神已经为中国开启了这一扇门。这一扇门呢，不是说让福音在中国被压迫的程度被解脱而已，是要福音能够被从中国带出来。将来神的心意其实在现在就在这个里面，神要透过中国教会的兴起，让福音能够被中国被带出来。2008年2009年，我有机会到这个被邀请到我们所配搭的学生事工当中去带领他们年度的整个同工的聚会哈，在中国西南。那次的聚会当中，我听到我们配搭的这个教会配搭的这个 学生工作的团体，他们也在中国做了10年，那个时候刚好10年，他们就谈到他们下一个10年的心愿心志。他们当时讲我很震惊啊，他们说他们要联合在整个中国的基督徒，要发动能够兴起10万名中国的基督徒，能够把福音带出中国。我想这一个的目标，这一个的指望是何等大，但是这个心智看起来是回应神的呼召，不是不可能的。 如果我们看到在整个现在的情况的发展里面，福音出中国有它的展望，有它的前景，有它的预备，这个所谓的新兴城市教会它的一些的特色还有它的定义哦，我稍微解释一下。第一点，它不属于三支教会的体系，它不属于三支教会，它基本上跟传统的家庭教会没有直接的这个连结挂钩，但是它的前身，它的很多的信徒是从传统的家庭教会里面出来的，或者是他在里面信主，或者是在里面受过造就，受过当时比他们早几代的这些的基督徒的领袖受的训练。那这一群的基督徒，他们跟在过去传统的家庭教会的信徒比较不一样，他们敢，他们想，他们盼望能够公开的争取自己教会的合法性。几个月前我们曾经有过从成都来的一位彭强牧师，大家还不晓得记不记得，他所在的教会就是所现在所处的就是很典型这样的一些类型的教会，他们希望争取自己的合法性、独立性，而且他们关心整个社会的发展，不但他们关心自己生命的成长、内在生命的成长，我觉得这个非常好，不是我们只看重我们自己生命的成长，而看到整个教会、整个社会能够受到教会福音的影响，他们开始关怀社会的公平公义，并看重神学还有宣教。这是整个中国教会在过去当中所缺乏所没有的，因为在过去的特殊的状况当中，但这些新兴的教会里面他们却有这样的看见。因此我们可以说是在整个福音要出中国来讲，这个会是一个很主要的一些的力量，主要的一些的机会，主要一些神的预备。那当然这样类型的教会现在在中国国内有很多，特别这几年的发展里面也很快，稍微分几个阶段呢，02年到06年这些教会是非常快速，几倍几倍的快速的增长，很快。特别很特别的是2003年 SARS 大家都知道这个 SARS 对中国带来的影响， 对我们这里都很大的影响。当时因为很多的人不能上班不能工作，据说在北京有很多的人因为因此留在家里面，他们开始读经，开始祷告，开始唱诗歌，因此他们生命成长得很快哈。当然也有带出来副作用，你要说那个时候人口增加得很快哈，因为都在家里。07年到09年的时候成长的稍微缓慢一些哈，为什么呢？因为从02到06增加的速度太快，当时所有的教会里面都感受到压力，因为基督徒成长得救的太快，教会来不及去关怀牧养这些的人哈，因此这些教会里面就有很多所谓属灵的婴孩虽然开始信主，但是没有办法造就，来不及造就，他们都很担心，都觉得怎么办。但07到09因为一些局势的开始的情况转变，中国政府又开始对基督徒开始注意压力又比较大，让这个成长的速度又缓慢下来，刚好让教会有一个喘气的机会，喘息的机会，消化前面这几年能够得救信主的人数，让他们能够开始稳固的成长。我看到这里，有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自己在北堂的一些的经历的确我们教会开始成长的速度也很快，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在租用中华文化学校的那几年，我们呢当时拉了一条直线，那个速度是非常吓人的成长的速度。我记得我们每一个礼拜几乎都有新来的家庭、新来的人搬到这附近，来到了教会。虽然不是所有人都留下，但是留下的毕竟是不少。教会人数上开始增长得很快，到我们2005年建堂完成的时候，那时候也增长得很快，但是后来有一年两年可能就开始稍微停顿，那个速度没有那么快。其实当时我们教会的同工也很担心，速度增长太快我们照顾不来，我们也没有办法应付，我们盼望这些基督徒也能够扎根成长，这个扎根成长需要时间的，这个扎根成长不是吃我们的在美国最喜欢的这些 instant food 不是素食是需要时间，需要生命成长的这个时间机会。感谢主，我们也经过这样的机会，这几年看来我们教会也慢慢在稳定增长扎根，以至于我们大概从去年开始聚会的人数又慢慢的增加，这个速度又比以前的快。我盼望这个过去几年的一些的基础能够让我们在现在从去年开始一些这个数字上的增长能够有根有基，不至于在这个事情上面跌倒。 盼望神也供应我们足够的工人来做这样的事情。2007年增长得很快，到2008年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大事啊，要办北京的奥运。北京的奥运中国花了多少的人力财力啊，不是中国政府而已啊，中国的各阶层包括中国的基督徒都摩拳擦掌啊。因为想到在08年奥运会的期间是很好的一个时机啊，因为认为有很多外面人会进来啊，政府应该稍微也不会太加控制，传福音的好时机啊。那甚至国外很多的团体大声的这个几乎要去 evangelize 这个北京，这件事情造成很多的副作用。当时中国政府早就知道这些事情，有一些中国北京的教会领袖说，当时他们在这个事前都被政府召去，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想，他说北京奥运会的期间里面，不要想啊这些人会进得来。他说我们连一只蚊子、一只苍蝇都不会让他们飞进来的。我当然不知道这个仔细，不过 有好几位住在北京的人这个告诉我说，在北京奥运会的期间，当地的居民知道很多人都怎么样都不在，很多工厂都停工，很多的人外地人都被请走了，那段时间不准在北京了。有人用一句话形容，他说当那段时间在北京居住的居民大概比警察还少，有人这么讲了，我不知道到底真实或多少信啊。所以中国政府做好了万万的准备，的确在北京奥运的期间非常的平静，很多福音的工作很多人没有办法进去，甚至本来在当地有很多一些福音的工作者都被请离开了。可是人算不如天算，谁都没有想到在08年的时候，在奥运会前5月12号发生了什么事，汶川大地震，记得吗？我非常印象深刻，因为那天我正在四川，那天我正在重庆的机场要坐飞机离开。汶川地震的发生当然对整个中国的社会来讲是一个惨剧悲剧，整个的很多人财产生命受到损伤，但是神很特别，神常常用一些人看来是苦难的机会，不是神制造，但神利用这个机会来做一些他的作为。汶川大地震所带来的是给在前面中国教会那时候已经有很多的基督徒产生诞生，信仰上 也开始有根有基，也追求了很多，头脑也很大，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机会把他们的信仰真正的活出来，教会之间也没有联系来往。我至少我知道成都的教会情形是这样，也没有什么来往，但是因为汶川大地震的缘故，中国整个社会各界包括基督徒，特别是基督徒，尤其是基督徒，他们能够被动员起来，他们为了地震里面的一些他们能够的参与，不但是救济帮助，甚至福音的行动、爱的行动，基督徒可以联合，基督徒可以摆上，因为他们在过去成长，这些被消化吸收的基督徒已经 ready 了。因此在这个阶段里面，他们所做所参与的所带来的影响，比原来就预计在北京奥运期要做的来得大，来得多得多。神的作为也很奇妙，神可以使一些我们看来是苦难、是一些难处的事情，变成一个神可以祝福的一个机会。09年因为发展的太快，所以政府开始又对一些大型的教会开始有些这个比较试探性的压迫，所以有人说对中国整个的教会的发展是一种手风琴式的开放时代啊，开放时代。怎么讲手风琴呢？你们知道手风琴吗？对不对？要弹手风琴那个风箱是怎么样，一紧一缩一伸一缩一伸，对不对？常常在当中，所以有人这么讲的，时间地点会改变，这个一紧一缩随时在变，因为这要紧缩的时候，这个风琴手风琴才有怎么样，才可以弹着出声音嘛，因为才有这个 power， 才有这个，因为它又不插电又不怎么样，因为风的这个力量来带动声音的传播。可是说这个手在紧缩压缩不重要，重要的是上帝的另外一只手在这边弹奏啊，因为所有的音乐是靠另外一只手弹奏那个琴键才会发出声音的。中国的这一些的基督徒教会的压迫是在这种情况，中国因为地方幅员太大，所以每个情形不一样，但是在这些当中里面是一个手风琴的开放的时代。这个阶段也差不多也已经过去了，09年开始，如果这些看法没有错误的话，是从进入到中国30年宣教的阶段开始。但是我刚刚讲了，30年的宣教阶段不会凭空而来，神要使用中国的信徒、中国的教会、中国的信徒教会，包括我们海外的华人教会，要许多的摆上跟努力。 上帝已经预备好了一些的事情，要成为宣教的中国。我不要讲宣教的大国，有人这样讲，要宣教的中国，经济实力非常的重要。过去几个世纪来讲，英美欧洲的国家当时能够有许多宣教的实力，是因为经济的实力。上几个世纪，美国成为宣教大国，也是因为经济的实力。在最近这个时代里面，有另外一个先宣教大国被兴起，就叫做韩国。韩国现在差派的宣教士大概仅次于美国，他们也跟他们的经济实力有绝对的关系啊。神也特别的预备了中国。我们知道中国最近的经济的发展，不是只是为了我们这些人能够享受，神也预备了将来成为中国要成为一个宣教的国家，不能不没有经济的实力作为后盾。但是如果要真正的做到这个阶段，这些教会的领袖看法是，09到19要注重在整个中国教会里面程序的职堂建立，教会要不断的被建立、被建造、成熟、稳重发展。本地的福音要能够开始建造，海外的宣教工作固然是要进行，但是还不是主要投入，是要把教会的基础、教会的根基扎稳了。那这个时候也是中国教会还需要海外教会援助的时代。包括我们最近来的一些的国内来的教会机构的领袖，他们都有同样的看法。他们认为目前在中国的教会大概跟海外的教会的差距是10年到20年的阶段啊。所以现在未来的这10年，可能是中国教会还需要外面的教会的援助帮助。特别他们现在开始改变，过去都是小型，现在要建立一个堂会型，大概是150到200个人的教会。因为这样的教会的建立，他们开始需要有一些正规训练的传道人，开始有一些教会的制度的建立，开始有一些牧养工作的这个训练的教导，也开始有一些全备的，包括儿童的事工、青少年的事工，甚至教会里面全面到宣教的事工的教导建立。这个是现在目前中国教会还缺乏的，因此他们希望海外的华人教会跟西方的教会在这个阶段能够投入、能够帮忙。他们说得很直了，如果这10年的黄金的窗口就从09到19，我们海外的教会不投入的话，19年以后这个时间就过去了。到那个时候，他们认为中国的教会跟海外的教会差距就在5年以内，大概就不太需要了。他们说，也许再过一阵子以后，是中国的教会到美国来传福音的，来做宣教的工作了，因为我们这里已经太落后了。我相信有这个可能啊，我们为他们祷告。但是在这个事情发生以前，我们的责任，海外的教会的责任非常的重要。那19年到29年，中国教会如果发展的好、稳定、成长、成熟，开始重视西部他们少数民族的宣教的工作，以至于到下面再过10年，29年到39年，中国能够大批的宣教的工作，能够真正的投入普世宣教的工厂，做最好的预备，这个是需要10年、20年的工作在这个当中发生的。但你说今天这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今天为什么要传讲这样的信息？神所开的这一个敞开的门，不是只对中国，在中国大陆的中国教会开的，神同样的对海外的教会开的，同样的对今天你我所在的这个北堂的教会所开的同样的门，是一个传道的门。我们怎么样来回应？我们怎么样的来应对呢？这个黄金的10年，从09年开始，现在我们事实上已经到了12年，事实上只剩下8年不到的时间了。这8年当中，我们这个教会，我们如何能够帮助中国的教会成长，帮助中国的教会，也帮助中国教会的传道人，帮助信徒能够健康成长？我们如何来做？我们又如何能够投神给我们许多的恩典在这当中？我们如何能够尽上这样一个本分？神同样给我们开了这个福音的门，开了帮助的门，我们怎么能做？我们如何的摆上？另外，我们如何能够鼓励海外的其他的华人教会，像我们类似的一样的教会，能够在这个当中能够投身于这个宣教的大业当中？我想这是我们今天同样在这领受这样一个信息的时候，我们要深思的。以我们教会神这么多的恩典在当中里面，我们如何摆上？我们不在这里白占地图。过去12年神丰富的供应我们，但前面这8年，也许不到10年，8年当中我们怎么样来回应？我们不足以辜负神的使命。同样的，今天在这个当中里面，神 为中国教会敞开的，为我们教会所敞开的，固然是传道的门，但神同样的为你为我敞开了一扇的门。我们是否知道这扇门是什么？今天诗班所唱现的诗歌里面说要有眼光，当你有眼光的时候，你就看见神为你所做的事。我们的确要有这样的眼光，要属灵的看见，知道神在我们这个时代为我们每一个人开的是什么的门。这段时间里面，我个人在寻求前面的侍奉的一些的需要，我发现虽然我现在还没有看到那扇门很清楚的知道，但神也已经为我打开了窗户，我慢慢的看见神在我们当中的一些的心意，神前面要带领我们要怎么样的如何在这当中来参与。我们是否在这个时代当中，在这个阶段，不论我们的环境怎么样的改变，不论我们在这当中里面可能要付上一些的代价，我们如何愿意为了这样神所给我们敞开的门付上一些的代价，甚至是受苦的代价，因为这是耶稣基督所留下的榜样。这一季我们教会的主题是要怎么样效法基督受苦的榜样。我们如果说我们要效法基督受苦的榜样，我们就需要学习付起代价，我们学习在这个时代当中如何来尽忠。包括今天神透过约翰给腓拉铁菲教会的提醒，给他们一颗敞开的门，记住这句话里面他说，这个门是没有人能关的，没有人能关的门，但只有一个，就是我们自己不愿意开这个门，或者神已经开了，不是我们不愿意，我们不愿意走进这个门，那是我们的责任。因为很可能走进这个门前面的道路不是一条容易走的道路，这条道路是一条崎岖不平的道路，但是神给你我的提醒是盼望是愿意我们走向这条道路。今天让我们最后的时候，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做回应。这首诗歌我在这一期的恩语上面也特别的介绍，就叫做不是一条异路。这是在上一个世纪一个作者所写的 John W. Peterson 他所写的诗歌。让我们一同起立来唱这首诗歌，包括这首诗歌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对神话语的回应。
不是一条一路，我们奔天堂旅途，路上生长荆棘满满是。不是一条一路，但有主与我同行，因他我们有避难喜乐。不是一条一路，不是一条一路，但耶稣伴我同行，光照我的旅途，带负我身上的一重担。不是一条一路，试探烦恼常遇见，人生旅途是迷蒙危险，但有耶稣帮臂牵我走着天大道，崎岖不平为主难修平。不是一条一路，不是一条一路，但耶稣伴我同行，光照我的旅途，带负我身上的重担。
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开启了这一扇敞开的门，是没有人能够关的。主，今天让我们每一个个人，也让我们在教会，让我们所有的教会在你面前领受这样的意象，我们能够遵循神你为我们在前面的引导，我们愿意付上这条的付上这样的代价， 我们走这一条虽然不是容易走的道路，但是由主耶稣与我们同行，我们与我们同负这些的背负的重担，我们就不再惧怕。感谢主的恩典，谢谢主你在过去如何的保守，在前面你也要一样，透过你自己的引导，透过圣灵的教导的提醒，让我们能够走在这条神你要我们走的道路当中。感谢恩主，求主圣灵在我们心里面不断的做工，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遵守你的心意，能够效法基督受苦的榜样，成为我们在 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思想努力的主题。求主祝福每一位在你面前的弟兄姐妹，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感动与教导，常与我们每一位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大名成为以马内利，神同在，彰显荣光，大名成为。